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十六，尼西米记，韦保罗牧师，2019年8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11日。我们继续查 Route 六十六系列，主题经文出自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盼望我们都能看见这是一句何等非凡的话。也许有些人还不太清楚，圣经一共有66卷，包括旧约和新约。旧约39卷，新约27卷。旧约这39卷都是在基督降生以前写成的，最晚的一卷大约也在基督降生前400年左右完成。新约则从耶稣的降生、施洗约翰开始，接着记载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以及初代教会的历史。有人认为新约大约在主后70年完成，也有人认为是在主后95年左右。真正令人惊叹的是耶稣所说的话。新约里提到圣经的时候，指的就是旧约。因此耶稣是在说那39卷书都是指着他说的。旧约预先期待基督，预先应许基督，整本旧约都在述说弥赛亚的来临。从创世纪直到马拉基书，所指向的都是基督。旧约中有些地方对基督的描写甚至比新约更为细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应当对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有更深的认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诗篇22篇，那里对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描述之详细，是新约中别处所没有的。虽然旧约是在预表和预告，但有时候他对基督受死的描写反而更加鲜明。4卷福音书只是简洁地说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诗篇22篇却让我们看到他身体的枯瘦、胡须被人拔去等等，描写极其生动。今天我们来到尼西米记，这是旧约的第16卷书。旧约大致分成不同的类别。前5卷通常被称为摩西五经、妥拉或律法书。现在我们正处在以色列历史书的部分，而且已经快要结束了，到以斯帖记为止，之后我们就会进入诗歌智慧书等内容。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尼西米记。我从尼西米记中选了两处，一处是尼西米记4章17节，一处是8章10节。现在我们恭敬聆听神的话。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尼西米记4章17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西米记8章10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能看见基督的位格，看见基督的工作，看见那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救赎，也看见弥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使我们活出与蒙召身份相称的生活。父啊，求弥赐给我们坚定的心智、敏锐的思想、刚强的灵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对于那些不太熟悉历史的人，我顺便提一句，当时全世界只有7道边境墙或边界围栏。等到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也就是1989年，距离今天大约30年前。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74年前，柏林墙倒塌是30年前。到那时全世界已经有15道边境墙。而今天全世界至少有77道围栏，把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分隔开来。其中许多都是在911事件之后修建的。 911以后，各国围绕本国修筑边界墙的趋势明显加快了。从历史上看，边境墙往往是因为面临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而这种事在古代经常发生。边境墙还有其他作用，比如保护贸易路线、管理移民、监督难民流动，以及处理许多类似的问题。在911以前，大多数国家似乎都觉得只要立个边界标志就够了，或者像那种升降栏杆穿过去就行了。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为了让有些人安心一点，我先说明一下，而且我既不希望有人欢呼，也不希望有人喝倒彩。这不是一篇支持或反对当前南部边境筑墙讨论的讲论，重点不在那里。我真正要说明的是，一道墙所代表的意义，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文化层面、历史层面、心理层面，甚至属灵层面。墙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在圣经里读到墙的时候，我应当学到什么？关于墙有很多讨论。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比喻。比如在辅导中，我们常常会说某个人正在筑墙。他在与配偶之间筑起一道情感的墙，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平克·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歌大概就是墙。你们看，你们对这些分类还真熟悉。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说要好好学习要理问答。你们不仅得懂圣经，也得懂一点经典摇滚。那首歌里说，教育制度不过是墙上的另一块砖，它反映的是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敏感的代沟，而这正是60年代和70年代很流行的一个观念。甚至在启示录里，圣经告诉我们，那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有高墙和城门，启示录21:12。因此，即使在圣经所描绘的最荣耀、最纯净的地方，我们仍然看见墙的概念。在那里，墙给我们的是一种分别的图画。那些不属于这城的人，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些拒绝福音的人，都在城外，与那里的平安和恩典隔绝。所以，墙既可以从积极的一面去理解，也可以从消极的一面去理解。我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是因为尼希米记所讲的正是建造城墙。这正是这卷书的主题，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在旧约中，这座城代表神的城，也代表神立约的百姓。在以斯拉记里，我们看见在废墟之上重建圣殿，也看见在以斯拉带领下恢复敬拜。而在尼希米记里，我们看见的是在神立约百姓的城四围建造城墙。当然，这里始终有一个危险。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很喜欢历史。我自己也喜欢历史，我对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但我们不能把这卷书仅仅当作一个国家历史的课程，只把它看成是一座城市如何加强防御。若只是停留在那里，就太浅了。它当然包含历史事实，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我们先前已经学过，圣殿指向基督，也指向对基督的敬拜。那么，城墙又教导我们什么呢？当我们读到这道城墙的时候，我们到底应当明白什么？我想，从非常贴近个人生命的角度来说，这城墙可以代表我们灵魂的保护。我们应当有坚定的心智，要谨慎保守自己，不轻易让任何东西进入我们的心灵，无论是道德观、信仰立场、人生哲学，还是别的什么。旧约中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而新约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原则，就是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形成某种与世隔绝的基督徒聚居区， 在地理上完全与世界分离。主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17章15节，但圣经确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图画，就是我们不可容让自己像雅各所说的那样被世界沾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得非常简单，却也非常明显，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这句话几乎不需要解释，不是吗？不过我总觉得很有意思，当耶稣或者使徒一开口说不要自欺的时候，他们不是随便说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正在受迷惑。许多人以为这没什么，以为自己不会受到影响，以为自己有坚定的信念，以为周围那些人不会对自己产生影响。不要自欺。所罗门在旧约里说得更深刻，也更清楚，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箴言13章20节，我这里只是随手举了两节经文，其实还有很多经文都在表达同样的意思。所以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必须谨慎自己容让什么进入生命。但从群体层面来说，城墙同样在教导我们。城墙代表着一种共同的使命。弟兄姊妹，福音的敌对者所侍奉的是一位残酷的主人。我这样说是有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有朋友，他们还没有求告主的名，而且从各方面看起来，他们似乎也许还算不错。我听过一个说法，叫做有德性的异教徒。有些人是我们喜欢的、信任的，也许我们愿意把孩子交给他们照看，或者愿意借钱给他们。总之，在我们的标准里，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并不总是有意作恶，虽然圣经对此讲得很清楚，人只能有两个主人。我们不是侍奉基督，就是侍奉魔鬼。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得很明白，他对基督徒讲到，他们从前所侍奉的乃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以弗所书2章2节。所以即使我们所认识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主人是谁，即使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也觉得自己想行善、想行正路，但归根结底，他们所服侍的却是一位残酷的主人。这里面常常带着一种完整健全的外表。你们要谨慎。我不是在质疑每一个人的动机。坦白说，我发现揣测别人的动机并没有什么帮助。只有神能查验一个人心里真正的光景。但如果我对圣经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圣经确实告诉我们，人会把善说成恶，把恶说成善，而且圣经对此发出严厉的警告。所以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披着外衣而来。魔鬼会装作什么呢？装作光明的天使，而光本身是美善的。所以魔鬼是以一种看似美善的样子出现，在那完整无害的外表之下，却藏着残酷锋利的獠牙。你看见的时候能认出来吗？你有没有分辨力，知道有些人虽然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世界观里也许真的是出于好意，却正在把那些会毁坏你灵魂的东西喂给你？我们有没有那样的城墙，能够确保这些东西不进来？无论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人，软弱的还是刚强的，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目标。确实有一个攻击的目标。因此，正如我刚才所说，从群体的角度、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彼此守望，彼此保护。所以在长老会或者堂会开会的时候，如果出现争论，我一点也不介意。与其大家对那些没有经过清楚界定的事情默默顺从，我宁可有争论，好像那些讲真理的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来讨论吧。不要畏畏缩缩。 你有看法就说出来。若是站得住脚，我们就应当为此争辩。我们需要为彼此征战，我们需要彼此保护。在尼西米记里，我们看到，正如麦克刚才提到的，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我们在这卷书里都看见了。我甚至认为，耶稣之所以那样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面对的是一群口口声声说自己爱神的人，但他们显然并不爱别人。说自己爱神比真正去爱彼此容易得多。因为如果你说你爱我，我今天就可以当面指出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可是神却要等到审判的日子。所以耶稣好像在看着你说你爱神，是吗？接下来事情就变得很具体了，不是吗？然后你就会进入那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接着整个讨论就展开了。在尼西米记里，我们读到你必须保护你的弟兄姊妹。尼西米在4章14节这样说，他是在鼓舞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眼前有一项艰巨的任务。等一下我们会简要的回顾一下尼西米记的内容。总之，他们被赋予的任务就是去建造这道城墙，而他们四面都是敌对的人。尼西米想要鼓励他们，不让他们惧怕。他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尼西米记4章14节，也就是说，心里要以神为念。这正是诫命的第一部分，爱神。接着他说，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不是一种我有我的宗教，我的宗教和我的生活无关的观念，不是我和神之间已经处理好了。你别来问我信仰和生活其他方面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一场征战，而且这场征战会影响你所爱的人，你所关心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我们都要彼此承担责任，一同建造这道城墙。这里当然更多是一种比喻的意义，不是在讲真的去砌墙，也不是字面上把砖头往彼此身上堆。当然，有些处境里确实也会有字面意义上的应用。比如建造一个叫会聚会的地方，我认为那是正当的。在某些情况下，保护自己、装备自己也有一定的圣经根据。但这里真正讲的不是这些，这里讲的是属灵的征战。为了神的荣耀，也为了彼此的保护，我们必须愿意投入这场征战。所以从个人层面来说，我的心里有一道城墙，有些东西绝不能容许进入。从群体层面来说，我们也必须像一个身体那样彼此守望。在尼西米记里找到基督其实并不难。等我们讲到那里时，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因为那部分会很快结束。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先带大家快速浏览一下尼西米记的大致内容。尼西米记并不长，只有几章，所以并不难掌握。事情是这样的。有人记得尼西米的职分是什么吗？九正，对吧？他是九正。不过我们不要把九正看成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身边做一个端酒的仆人，那并不是一份卑微的工作。在当时的文化中，这是一个地位很高、非常重要的职位。尼西米正在服侍这位王。这卷书一开始，尼西米得知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坍塌，城门也被火焚烧。他因此忧愁、哭泣、祷告，整个人都非常沉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看成只是怀旧。我不觉得他只是感叹他爱我最喜欢的餐馆关门了。说起来挺有意思，今天早上我还在看消息，我很喜欢的一家餐馆今天也要关门了。今天是主日，所以我本来也不会去，但听到消息还是会有点失落。 不过尼西米不是这种情绪，他不是在感叹某个熟悉的地方消失了，也不是像我小时候读的小学终于被拆掉了。虽然这事也确实发生在我身上，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退休公寓，而且我现在的年纪居然已经够资格住进去了。人生还真是一个循环。但尼西米不是在怀旧，他所意识到的是城墙坍塌，城门焚毁，意味着他的以色列同胞，意味着那些与他同立圣约，在信仰里同做弟兄姊妹的人，正暴露在逼迫和死亡的威胁之下。在那个时代，没有城墙往往就意味着死亡，因为四围都是敌对势力，这使他极其忧伤。这大概更像是我们今天想到那些在世界某些地方做宣教士的弟兄姊妹时的心情。他们活在残酷无神论暴君的压迫之下，生命时时受到威胁。这让我想起我去中国时认识的一位朋友，后来得知他们因为教会领袖拒绝否认基督，就被送进了劳改营。尼西米心里的感受大概就是这样，他知道这不是小事，这是极其严重的坏消息。后来王注意到了他的忧愁，这一点很有意思，有一部分可以直接从圣经里看出来，另一部分则是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知道的。亚达薛西王注意到尼西米面带愁容，尼西米记里说，当尼西米意识到王已经看出他的忧愁时，他非常害怕。显然在当时，正如我们在以斯帖记里也看到的，在君王面前显出愁容可能是死罪，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在我面前不许露出愁容。然而我认为这也很有意义，王对他表现出了恩典。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尼西米就把事情告诉了王，这其实也说明了他们原本就有良好的关系。尼西米在这位异教君王面前蒙了恩，他并没有无谓的与王作对，而王也愿意帮助他。于是王对他说，去吧，去建造城墙，我准许你去把这件事完成。不过王的许可并不意味着事情会变得容易，我们也应当这样理解，我们的王呼召我们出去拓展他的国度，并不等于这条路会很轻松。事实上，尼西米很快就发现，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有人说得很好，每当圣徒说起来建造吧的时候，仇敌总会说起来拦阻吧。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正处在征战之中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打一场仗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身处战场吗？还是说我们活着却好像这一切根本不存在？我想也许是在他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教与自由主义》里，梅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宗教领域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人们最容易达成一致的事往往正是最不值得坚持的事，而真正重要的事往往正是人们愿意为之争辩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一直住在这个地方，从小到大都在这里。我在教会里有很多朋友，在教会外也有很多朋友。有些事情我们会谈，比如现在正在举行的高尔夫公开赛，或者聊聊排球。我们也会有不同意见，但你们都知道，真到了最后，那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根本不是大事，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但有些事情你必须愿意在那里插上自己的旗帜。我不是说凡事都要争辩，也不是说要故意挑起冲突火上浇油，但总得有一个界限，你必须说到此为止，不能再退了。尼西米是预备好征战的人，但我不认为他是在主动找征战。我想如果没人来打扰他，他完全愿意安安静静地把城墙建起来，不打任何一场仗。 可现实并不是这样。只要你愿意为真理站立，你就一定会进入征战。而且你知道吗？即便我们不是在主动找征战，也不应该因此就在该站立的时候退缩。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有时候也需要分辨时机，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但如果你整个人生对这个世界的方向始终都是一种麻木和顺从，那就是错误的，那里一定出了问题。我知道有些人比别人更直言不讳，有些人甚至带着一种不太健康的好斗倾向，但无论如何，总得有这样一种意识，不管我是站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支持前线，不管神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我都必须知道自己正身处战场。有一句话通常被归给埃德蒙·伯克，邪恶得胜是因为好人什么都不做。仇敌正在工作，他并没有停下来，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不过我不想单单引用哲学家的话，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说得更清楚，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不要让他就那样发生，要揭露他，要面对他，要对付他。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现我们的救主整个公开侍奉几乎都伴随着冲突吗？就连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最大的诫命也是如此。从他开始公开传道的那一天起，他就在争辩之中，就在征战之中。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们，从他们和人个人的接触来看，人们似乎其实是喜欢他们的。你看那些巡抚与耶稣的互动，或者他们与保罗的互动，从个人层面来看，他们似乎都对他们有好感。但是他们所传讲的真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属灵影响，却是当时的宗教和政治势力无法容忍的。所以耶稣必须死，保罗也必须死。不是因为他们在个人性格上令人讨厌，而是因为他们所教导的内容以及这些教导所产生的影响。尼西米是圣经中最有智慧、最忠心的人之一，他所遭遇的抵挡从来没有使他停下来。圣经说他祷告、进食，然后继续工作。他没有说我灰心了，所以我不干了。要记得他所面对的许多征战其实是从内部来的。他没有说教会里的人实在太糟了，所以我不再服侍基督了。也没有说我周围的人都这么敌对，所以我不再建造了。你总能找到这样的借口，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教会外面，你总能找到理由让你说我不想再做了。如果你一直盯着人的表现看，就总会有足够的理由叫你灰心退后。但若你定睛于基督，就不会如此。尼西米正好体现了克伦威尔那句名言，祷告并保持火药干燥。他明白神的主权，也明白神的大能。他明白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但对神主权的认识从来不是懒惰的借口。你不能说神掌权，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不是这样。而是神掌权，并且他拣选使用我，去成就他将要成就的伟大荣耀之事。这是何等的特权，何等荣耀的事，神竟然愿意使用我。我们若说到别人利用了我，那通常是负面的。你会说他利用了我，他利用了我。但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神使用我们是一件荣耀的事。第四章里的那个画面后来被斯布真用在他所办的一本刊物上。对那些不太熟悉斯布真的人，我顺便提一下，斯布真是19世纪的人，被称为讲道王子， 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讲员之一。他创办了一本刊物，名字叫做《剑与泥刀》。这个名字其实就取自《尼希米记》第四章。他那本刊物的副标题是《与罪征战，为主劳苦的记录》。第四章里的那个图画，多年来一直深深触动我，因为他非常真实地描绘出这样的状态：我在做这一件事，可同时我还得应付那一件事；我在建造，可同时我还得防备攻击。我们一开始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尼希米记四章十七节，剑与泥刀。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泥刀就是泥瓦匠手里抹灰砌砖的工具，一只手拿着泥刀，一只手握着剑。我一边在建造，一边在警戒，我看这边，又看那边，看那边，又看这边。因为从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如果我一直只盯着一边看，下一刻我可能就已经被敌人包围，甚至丧命了。可如果我一直只顾着防备，不去建造，那么城墙就会歪斜，工程就会停滞。所以两件事都必须同时进行，我一边建造，一边预备征战。有时候我们太偏重其中一边，有时候又太偏重另一边，但这两样都必须存在。司布真自己是这样说的，他以不知疲倦的手挥动泥刀，修筑耶路撒冷那残破的城墙，又以勇气和力量挥舞宝剑，抵挡真理的仇敌。我再次强调，我认为这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从个人层面来说，我灵魂的殿应当完全归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很有意思的是，圣经一方面说，我们个人就是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但与此同时，圣经又称我们为活石。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既像是一座殿，同时又像是一块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房屋。这是何等美丽的图画！无论从个人还是群体来看，都让我们看见，作为个人，我们已经蒙了极大的恩典，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而圣殿最终所指向的正是他。但作为活石，我们又是整体建造的一部分，被一同建造成一个属灵的结构。彼得特别常用这些图像，他不断讲到你们是活石，被建造成圣殿，然后接着又说，你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知道这节经文常常被当作护教学的核心经文，我很欣赏这一点，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样理解并没有错。但如果你真要问我，你心中的盼望是什么？那不是关于神存在的各种证据，不是托马斯、阿奎那式的古典论证，也甚至不是预设派护教学。我心中的盼望是神话语的真理。因此，在这些追求中，我们必须始终让剑和泥刀同时发挥作用。再说一次，我并不是在讲真的武器，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要从这里走出去以后说，今天我学到的就是，我真的应该去刺某个人一刀。这里讲的是属灵的功课。新约正是抓住旧约这些图画，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处的真实征战。如果简单的说，拿着泥刀，我们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拿着泥刀，我们是要完成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基督所吩咐的一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而拿着剑，我们是要捍卫真理。 因为只要我们真的这样去做，就一定会遇见抵挡。我们不能与世界步调一致。我们必须认清，从根本上说，世界的道路与神的道路是彼此为敌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3-5说得很好。他继续展开这场属灵征战的主题，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也许保罗也是担心，有些人一听见征战，就会立刻像彼得那样拔刀。你们还记得彼得吧？在客西马尼园里，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一下子就拔出刀来，好像在说，主，我准备好了。那真是一个很震撼的场面。彼得一刀砍下去，削掉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耳朵。然后耶稣做了什么？我总觉得他大概是把那只耳朵捡起来，又重新安在那人的头上。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如果我是当时站在那里的罗马兵丁，我大概会立刻重新考虑自己到底站在哪一边。不过彼得就是这样。耶稣好像是在对他说，你看看吧，如果我真要用这种方式打仗，我完全可以立刻得胜。我岂不能求父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但这并不是我们所打的仗。正如保罗所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哥林多后书10:3-4。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停下来问一句，保罗所说的这种在神面前有能力到底是什么呢？接着他马上解释，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5。这就是那场征战，这就是我们应当投入的战场。我们必须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切。要记得，尼西米所面对的反对不仅来自外面，也来自里面。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你会发现，即便是在神立约的百姓中间，他们彼此之间也在欺压，彼此伤害。这很难处理。因为有时候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对弟兄姊妹的批评，到底在哪一个点上开始成了仇敌所喜悦的事？我知道，我们本来就是改革宗教会。所以，有时候我预备讲道时，也会想在改革宗群体里面有哪些特有的问题是我需要偶尔提出来的。有时候就是这一点。我们对更广泛福音派的那种敌意，常常已经逼近一种不健康甚至不合圣经的边缘。当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绝不是在说别人说什么你就照单全收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该一副随时准备开战的姿态。我们需要明白，参与这场征战是有方式的。比如，有些人在神的主权上还没有真正明白，我们应当用一种能成为他们祝福的方式去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灵魂的安慰。又比如，有些人在神的律法上还没有真正明白，我们应当用一种能给他们生命方向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这些事都必须在爱中去做。可是当时的情况却是，人们彼此针锋相对。尼西米必须设法让他们明白，我们是在同一场征战里。不过，即便如此，有时候教会和个人确实会越过那条界限。到了那个时候，教会就必须面对罪，必须处理错误，不能任由它像教一样在整个身体里发酵。这不是容易的事。有些人太快拔枪，有些人则从来不肯出手。这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智慧。尼西米记5:1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自己的弟兄犹大人。后来城墙终于完工了。 城墙完工之后，他们开始查考圣经。律法书被带出来了，神的话语被带出来了。你看，即便在旧约里也是这样。城墙建好了，圣殿建好了，百姓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把神的话带出来。尼希米记第八章让我们学到很多关于敬拜的功课。我知道现在没有时间把每个细节都展开，而且那里有些是明说的，有些只是暗示的。我们不能因为经文记载了某件事，就自动认为那一定是唯一正确的做法。但其中有一些事情的确非常重要，而且一直影响教会直到今天。我们看见群体敬拜的合一是在整个身体一同聚集的时候实现的。经文说他们如同一人。换句话说，我们聚集的时候不是一群各自做自己事的人，而是作为在基督里同属一个身体而聚集。保罗后来也正是用身体的比喻来描述教会。我们又看见以斯拉站在高台上宣读神的话。我现在也站在台上。你当然也可以不同意这一点。我们还看见会众一同说阿们。有时候你们也许会想，为什么长老或者我有时会说阿们？大家一起说阿们合适吗？圣经里确实有这种在合一时机一同回应阿们的情形。百姓在宣读律法的时候站立，有些教会在读经前或者读律法前也会请会众站立，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低头举手，当教导的人向他们讲明律法的时候，他们哭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神所兴起的领袖以斯拉和利未人不只是把律法念出来，而是帮助百姓明白律法到底在说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律法有时候会使人极其沉重，也会极其深刻地揭露我们里面的真实光景。百姓听见律法就哭了。对此我们可以做许多解释，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律法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律法把神的圣洁摆在我们面前，也把我们的不圣洁显明出来。他应当刺透我们的心，使我们在里面发出这样的呼喊，祸灾，我灭亡了。可是就在他们哭泣的时候，尼希米、以斯拉和利未人却鼓励他们。你们要看见这个画面，律法正在被宣读，百姓正在哭。而他们对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他们好像在说，不要哭，要欢喜。于是他们说，去吧，吃吧，喝甜酒吧，那些没有预备的也要分给他们。大家一同聚集，享受，欢喜快乐。接着我们就读到那句我们很多人也许唯一背得出来的尼希米记经文，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听起来充满救赎的意味，也非常鼓舞人心。可是你有时候会想，这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让我试着这样解释。在我们的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他们与我们关系和好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有很多人，他们喜不喜欢我，事情顺不顺，我其实不会太在意。你不可能成为每个人最好的朋友，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这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有些人却不同。当他们不好时，会影响我。当他们好时，也会影响我。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坐到电脑前，忽然发现我妻子给我留了一张意外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一句充满爱意的话。他还特意把那张便利贴贴在电脑上，让我绝对不会错过。我必须承认，那一下子几乎改变了我整天的心情。因为我在乎我妻子怎么看我。我喜欢他喜欢我，我更爱他爱我。 而当他把这份爱表达出来的时候，那真的会改变我的一天。那对基督徒来说，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在天父面前蒙了恩，我们的生命带着这荣耀的赦免和祝福。当神对你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路加福音7:50，对基督徒来说，听见这样的话是何等宝贵。就像那张贴在电脑上的纸条一样。这是一个终生的追求，我们必须不断追求，是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真正成为我们的珍宝。也就是说，神所赐下的喜乐与神和好的平安必须始终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位置。其他一切竞争者都必须被迅速而坚定地挪到边缘去。唯有神，唯有基督，配得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思想中居首位。我们必须不断追求这一点。泥刀要不断建造，宝剑也必须始终锋利。那么，基督在尼希米记里在哪里呢？耶稣就是圣殿，而敬拜原本就是归给他的。至于神的城如何不断扩展，使万城因之得福，这涉及末世论，那是我很喜欢谈的话题。不过今天我得先放下。但我要说的是，弟兄姊妹，永远的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平安和力量，其源头唯独在基督里。而这一切必须被不断培育。你看，如果我从来没有培养对我妻子的爱和珍惜，如果我根本不在乎她怎么看我，那么那张纸条对我就毫无意义。但如果我一直珍惜这段关系，如果这真是我的珍宝，那么那张纸条就意味着一切。同样，主耶稣必须成为我们的珍宝，这样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的力量。我想用一位旧约神学家的话来结束。这段话每次读到都深深牧养我。我也盼望他同样牧养你们。因为这里正好呼应了今日是向耶和华为圣的日子。当然，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天都当如此。但主日的确有一种特别之处。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正是盼望活出尼希米记8那种敬拜的光景。他说，因为这日是向耶和华为圣的，所以他们应当以圣洁的喜乐来珍惜这日。这喜乐乃是建立在与主相交的感受之上，也建立在这样一个确据之上，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位恒久忍耐、丰盛有恩典和诚实的神。这喜乐应当成为我们坚固的堡垒和避难所，因为全能者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时，我们的心也因着这喜乐得着坚固。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怎样拿着宝剑和泥刀。无论在个人生命中，还是在群体生活里，当我们一同建造神的国度，完成那大使命，与真理的仇敌征战的时候，求迷掉和我们，激励我们，磨砺我们，也使用我们。父啊，我们祈求迷的国度不断扩展，并且愿在这一切之中，万王之王独得一切荣耀。愿万膝都向他跪拜，愿万心都单单信靠他。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